姐妹们平安，让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名叫 Tom 住在一个邪恶的城镇上。 Tom 听说他的城镇将被上帝的正义之火摧毁，所以 Tom 当然希望逃到安全的地方去。Tom 知道唯一安全的地方是在最高的山顶上，那座山被称为神的律法，在哪里 Tom 可以和神一起待在天上。但是 Tom 和其他所有的证明一样，都背着一个背包，背包里装的是他们的罪恶的重量。他们的罪恶非常重，重到他们无法将它拿下来。每当 Tom 或其他人试图攀登神的律法之山时，这个背包就把他们重重地压了下去。他们不断地从山的一个侧滑下来，他根本就上不去。他向神呼求帮助，确实有一个声音在呼唤他，但那声音是雷鸣般的令人恐惧。那声音震动了山，火焰从天而降，炙烤着山的两侧。他想起神是大能的，是圣洁的，他绝望了，因为他想起在山上不可有罪恶，有携带罪恶的人也不被允许上山。他们也知道自己是一个不圣洁的人，来自一个不圣洁的城市。如果他爬上神的律法之山，必会被神圣火毁灭，因为他的背包里充满了罪。所以 Tom 想，或许是因为我的登山技术不够，如果我可以找一位登山的专家，他或许可以带我爬上神的律法之山。经过一番寻找，他终于找到了一位登山的专家。这位专家慷慨地给了他很多的建议，并且约定下次和他一起爬山。哦，听起来非常好。但当他们在攀登这座山时，发生了两件事。第一个，神的声音把那位登山家震下了山。第二个，这个人也还是被自己的背包所拖累。这位登山家只是一个和他们一样的普通的人，并不能真正帮助他们。直到有一天，一个陌生人来到这个城镇。我来自山顶，我是下山来帮助你们的。这个陌生人说，和我一起爬上去吧，我会把你们带到安全地方。他们对这个陌生人感到奇怪，陌生人并没有背着背包，他站得又挺又直，不像镇上的其他人那样弯着腰。但我不能爬上去，他们说，我的背包太重了，而且尽管我想，我也不能把它拖下来。陌生人回答说，我可以帮你背。令 Tom 惊讶的是， Tom 突然能够脱下他的背包，把这个背包交给陌生人。我对背包里面的东西感到羞愧， Tom 说。我已经知道里面的一切，陌生人回答。跟踪我吧。陌生人就背起他的背包，开始迅速地爬上山坡。背包并没有让他慢下来。陌生人警告说， 紧跟在我身后，这样你就不会被即将到来的火焰烧死。他们在山上爬行，似乎有好几年了。这座山是如此之高，火焰从他们身边吹过，但没有伤害他们。最后，他们终于到得了山顶。这山是如此之高，他们甚至无法看到下面的世界，景色令人震惊，地面坚实而安全。他们看陌生人说：“谢谢你，谢谢你，你真的救我了。可是我很抱歉，你不得不背起我的背包。”但最后他们吃惊地尝大了嘴，他的背包竟然不见了。什么？你把它丢在山坡上了吗？陌生人说：“没有，我们上去的时候它在火中被烧掉了。你记得，在山上不可有罪恶，期待罪恶的人也不允许上山。”他们说：“但你当时背着我的背包，你怎么没有和背包一起被烧掉呢？只有神是圣洁的，但他不会降低自己的身份来背我的背包。”陌生人回答说：“不，他会的。作为神，他可以烧掉罪恶，但作为人，他可以先把罪放在自己的身上，这样你就不会被毁灭。”他跪倒在地，开始敬拜这个陌生人。他意识到这个陌生人不是普通的人，而是他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各位朋友，耶稣是谁？Liebe Jugendliche, wer ist Jesus? 他的本质是什么？他是人还是神？他是半人和半神呢？还是说他是100%的人，或还是100%的人和100%的神？两个月前，我分享了关于尼西亚信经系列的第一篇讲道。该信经写于公元325年，是最古老的基督教信经。当时有许多假教师否认圣经中所揭示的上帝的本质，相反，他们想出了一个他们自己想象的神明，并鼓励其他的人崇拜这个偶像。为了打击这种异端，人们写下了尼西亚信经，以教导普通的基督徒正确的基督教教义的基本知识。让我们一起读以下这个信经，也有Jugendliche, es gibt auch deutsche Version, könnt ihr mit uns zusammen die Bekenntnis von Nicea auch vorlesen. 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信主一上帝全能的父，是创造天地和有形无形之万物的。我们信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在万世的先为父所生，出于上帝而为上帝，出于光而为光，出于真神而为真神，被生而非修造，与父以性，万物都接着他修造，为救我们世人从天降临，因圣灵从童女玛利亚成了肉身而为人，又在本丢毕拉多手下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受害葬埋，照圣经的话第三天复活升天，坐在父的右边，将来必从未荣光中降临，审判活人死人，他的国度永无穷尽。我们信赐生命的主圣灵，从父慈而出， 与父慈祥同向受尊敬受荣耀，他曾借着众先知说话，我们信使徒所立的独一圣而公的教会，我们承认为赦罪所立的独一圣洗，我们望死人复活何来世的永生。阿们。正如你所看到的，该信经详细描述了三位一体的神和基督教会，你可以把它分为四个基本部分。第一个，关于圣父；第二个，关于圣子耶稣基督；还有在那个第二点分有两个部分，耶稣的本质和他的事工；第三个，关于圣灵；然后最后，关于基督教会。在上一次讲道中，我们重点分享了圣父的本质，所以第一点，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是全能的，是万物的创造者。但圣经也清楚地告诉我们，圣父很奇妙的是爱我们的天父住在我们中间。怎么会这样？这个全能的圣父能住在我们中间的原因，是因为有圣子耶稣基督。这次讲到，我会重点和大家分享耶稣的本质，然后分享为什么他的本质能使我们与圣父和好。下一次的讲到，我们将重点讲到耶稣如何使我们与神和好。所以现在为什么他让我们与神圣父和好？让我再看看尼西亚，我们再看看尼西亚信经的这一部分，我会再读一次。我们信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在万事以先为父所生，出于上帝而为上帝，出于光而为光，出于真神而为真神，被生而非修造，所以他不是被创造的，他是非修造的，与父以信，万物都接着他修造。这是一个关于耶稣的大胆声明，耶稣是真正的光，真正的神和真正的道路，他有圣父无限的能力，而且万物都接着他修造。你能够坐在这个教堂里面，因为透过耶稣你是被修造。尼西亚信经的作者非常清楚地指出，耶稣是完全的永恒的神，耶稣也是完全的人，这一点在信经的后面用成了肉身而为人这句话说明。但耶稣的神性在这里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为什么？这段话是为了打击认为耶稣只是一个人的异端。你可能还记得我上次讲到的内容，公元四世纪最大的异端被称为阿里武教派。阿里武教派是什么？就是说他们相信耶稣基督与天父上帝不属于同一个物质，也就是说耶稣是被造的而不是神圣的，他有一个开始和一个结束，他不是永恒的，也不是肉身的上帝。纵观历史，有许多人认为耶稣不是神就是人，而不是两个都是。一个新时代的信徒会把耶稣做是一种与众的能量，还有一个多神论会把它看成是一个神圣的精神，虔诚的穆斯林会把耶稣看作是一个伟大的先知，还有犹太人把他看成是老师而已，而无神论者 蛇志可能认为耶稣不存在，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了解耶稣是谁，应该从圣经中寻找。本信经就是基于圣经，归结为一点，圣经对耶稣是怎么说的，而且这是否是必须相信的。简而言之，圣经非常直接地指出耶稣是完全的神，永恒的神。但在公元前的第一个圣诞节，耶稣成了肉身与而为人，却没有完全没有失去任何他的神性。在神学术语中，我们把这称为耶稣的神人合一。神人合一，英文是说的比较复杂一点点，是说 hypostatic union， 德文可能更复杂 hypostatische Vereinigung。 这个听起来非常奇怪也复杂，可是是很简单的。神人合一，这意味着耶稣基督既是完全的神，同时又是完全的人。他同时具有两个完整而不同的本性。耶稣的两个本性，人性和神性，是不可分割的。否认这一点，就是否认耶稣真实的本性。他不仅是神，他也不只是人，他不是半人半神。耶稣既是100%的神，又是100%的人。我认为大多数人接受耶稣是人的这个事情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任何浏览过四本福音书的人都可以看到他是一个人。耶稣有一个身体，他累了，他睡了，饿了，渴了，他还会走路和说话，他也有情感，跟我们一样。他感到喜乐和伤心，爱和痛苦，他笑了，也哭了。他的身体也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死。罗马人在写下他们的帝国的历史时，也记载了耶稣的存在。所以耶稣决定绝对是人，耶稣绝对是人。圣经假设大多数人都会立即接受耶稣是完全的人，这是因为对我们人来说，我们倾向于相信我们所能看到和摸到的，对不对？对于生活在新约写作时期的人来说，很多人都亲眼见过耶稣，他们都知道耶稣是人。而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我们看着耶稣的话，我们会想，当然这个我能相信，我可以看到他，他是人像我一样。但是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更深入的研究四本福音书，你会很容易看到耶稣的神性的各个方面。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0:30说，我与父，这是圣父的父，我与圣父原为一。之后在第33节，耶稣的敌人要杀死他。为什么？因为他刚刚声称自己是神。马可福音第2章中，耶稣奇迹般的治愈了一个瘫子，并赦免了那个瘫子的罪。这个两件事情只有上帝才能做到。约翰福音第16章，他能读懂人的思想。路加福音第8章，耶稣命令恶鬼从一个人的身上出来。马可福音第4章，他通过说住吧，进了吧，来阻止海上的风暴。 马太福音第十四章，耶稣在水上行走，然后在那章后面，耶稣也接受了门徒向他的崇拜。约翰福音第二章，他把水变成了酒。路加福音第九章，他用几个饼和几条鱼喂饱了至少五千个人。约翰福音第十一章，耶稣十一个人从死里复活。如果这个还不够，所有所有四本福音书都证明耶稣的身体的死亡三天后又什么又复活了。但有人可能会说，好吧，我看到耶稣不仅仅是人，他一定是半人半神，他是第一个混合的神人。我是说，谁能相信百分之百加百分之百等于百分之百？当我们想到混合东西时，也许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混合动力车辆，谁有一个那种车子？ OK， 大部分的，如果你有车子，这是比较环保一点点。大多数混合动力的汽车都是既有电池又有内燃机的。电池首先为汽车提供动力以及省汽油，但是当电池耗尽时，发动机将启动使汽车继续行驶。这辆车是，我问你们，这辆车是百分之百的电池供电，或是百分之百的发动机，是哪一个？或是只有一半一半？我们会说，你要看你如何开车子，而且无论如何，谁在乎呢？车子能行驶，这才是最重要的。虽然这听起来，这个想法听起来很合理，但是这个想法是一个致命的错误。有两个原因是一个致命的错误。第一个，这个想法否认了其他的经文对于耶稣本性的描述。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到二节用神的道来描述耶稣。约翰写，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所以因此耶稣在太初之前就与神同在，而且他就是神。后来在第十四节，约翰写，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耶稣完全的神性和完全的人性完美的共存。但最直接说的经文应该是在格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保罗写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耶稣里面。神一切的本性都在耶稣基督身上，所有的百分之百的。还有许多经文也说明或暗示了耶稣的双重性。同样，我们把这称为神，耶稣的神人合一的本性。第二个原因，为什么那个只想耶稣是半人半神是一个危险的想法？因为耶稣的本性改变了我们在上帝面前的法律地位。他会改变我们在上帝面前的法律地位。除了耶稣的神迹奇事，大多数人对于耶稣想到的是他死在十字架上，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对不对？但是大多数人来说，即使是一些基督徒也是这么想，他们所理解到的也仅此而已。因此 当涉及到耶稣神人合一的本性时，他们并不真正关心他，或者他们并不知道如何描述他。就像混合动力车辆的列子一样，他们认为如果耶稣是完全的人和完全的神，或者只是半人半神，这有什么区别？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必须明白，耶稣的本性也有一个法律意义上的目的。在人堕落到有罪的状态之前，第一个男人亚当和女人夏娃，在上帝的圣洁面前，他们还没有犯罪，所以他们可以很自然地享受着与神同在的感觉。但在他们犯罪之后，他们与上帝分离，他们的身体也开始死亡。在那一刻，邪恶进入了我们的世界，上帝颁布了他的律法，使人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但是人还是经常违反他的律法。一个人是一个正常的人，直到他偷窃，或是谋杀，或是说谎，或是做另外一个罪恶，然后他的法律地位就从一个正常的人变成了一个什么？罪犯。对，因此在亚当与夏娃犯罪后，人的法律地位从神的朋友变成了神的敌人。这种法律地位变化的结束是死亡和毁灭。可能最清楚解释我们的状态是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说，这就如罪是从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领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你我我们所有的人都犯了罪。但还有更坏的消息，上帝将对所有不悔改罪人进行最后的审判，他有权利这样做，因为神是公义的审判者，他看到我们所污染的世界，上帝看到那些向偶像低头的人，他看到那些为自己的私欲而活的人，他看到我们邪恶的想法，他看到我们破坏了他所有的律法，他宣布人们是按照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九节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上帝从他的宝座上服侍着人们，完全由权柄审判我们每一个人，并宣布我们有罪。如果他这样做，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将会发生什么？但是有盼望，一个伟大的盼望。我要你们好好注意，这里是耶稣的双重性质对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的地方。我要带你们在一个法庭上，在法庭上你需要一个辩护人代表你，对不对？但在法庭上，一个真正的罪犯是没有盼望的，因为他真的是有罪了。也许一个很聪明的律师可以骗过法官，尽管这不是道德的，但上帝不是普通的法官，他是宇宙的创造者，是无所不知的，你无法欺骗他。而我们确实犯了违反他的法律，在正常情况下没有人可以为我们辩解，因为我们都是犯过罪。 除非，除非我们辩护人是独一无二的，他必须是完全的人才能代表人们，但他必须是完美的，没有犯过罪的，是我们中最好的。除了耶稣之外，我不认识现在或历史上有谁在思想和行为上是完美的。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五节把耶稣比作一个为我们的罪孽代祷的大祭司。有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因此，耶稣是完全的人，与我们一样受过试探，但与我们不同的是，他从未向罪屈服。他是我们中最好的，在道德上超越了其他的人的标准。他是唯一的没有犯过罪的人，他是唯一的人从未违反神的法律。因此，只有耶稣可以在圣父面前代表全部的人。然而，仅仅只作为一个完美的人是不够的。他也许能代表我们，但他作为人而已，不能阻止上帝对整个历史上所有的人做过不公正事的愤怒。他不能将人们的罪背栽在他身上，受到我们应该要受到的审判，除非他与上帝本性是相同的。作为完全的神，耶稣有权利对自己而不是对我们进行审判。作为完全的神，耶稣可以承担自己的愤怒而不被他所毁灭。作为完全的神，耶稣能够为所有的信靠他的人消灭罪的咒诅。罗马书第五章第十八到十九节说，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为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这是亚当，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这是耶稣，众人也成为义了。我们称这是上帝对人的称义，这个称义是由三位一体的神来拯救人，他在耶稣神人合一的本性中完成，他的完成是出于对你的爱，这使我们在神面前的法律地位从神的敌人变为神的儿女。这是一个伟大的真理，关于它还有很多我可以说，可是我会等到下一次的讲道再继续说出耶稣如何让我们在神的面前称义。但是也许有人在想，这很有趣，这对我的未来确实有好处，但我现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耶稣的双重性质现在能帮助我吗？回答是 Yavol Yes， 是的。如果耶稣是完全的神，那么他就有充分的力量和权柄来听取和回答你的祷告。那位仅用说话就能阻止风暴的耶稣也能阻止你生命中的风暴。如果耶稣也是完全的人，他也能够体会你。当你在情感上受到伤害或感到孤独时，他体会你的感受。 当你因为你的罪或是这个世界上的邪恶而哭泣时，耶稣也会与你一起哭泣。作为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耶稣不仅体会你，而且他有能力帮助你选择善而不是恶，盼望而不是绝望，信靠而不是怀疑。这对这位神的信心，将在你度过每一天时给你体力，并在困难出现时安慰你。在我讲道结束时，我想鼓励弟兄姐妹们，在耶稣基督里欢呼，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他爱我们，也拯救我们，并且永远与我们同在。正因为如此，我们在神面前是公义的，我们永远不会与他隔绝。在他里面欢呼吧。但我要警告那些还没有信靠耶稣的人，仅仅了解耶稣是谁是不够的，你必须有信心信靠他真实的本性，并且跟随他。你还记得我在讲到开始时讲的一个故事，陌生人从山顶下来，叫郑明把背包交给他，跟随他上山。有一个人很聪明，就这样做了。他信靠这位陌生人，并与他同行。因此，他们对陌生人的信心和信靠，他跟随他到达了安全地带。但是其他的证明呢？他们也愿意信靠这位陌生人吗？还是他们会留在城镇上，直到他最终被上帝的审判所摧毁？因此，我要问你，你是否愿意信靠跟随耶稣，在上帝的怀抱中获得安全？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主耶稣，你的本性是非常如此伟大的，你是百分之百的人，也体会我们的感觉，也是百分之百的神，也是有全能的帮助我们。谢谢透过你真实的本性，你真实的本质，我们是在你面前公义的。谢谢我们也是可以信靠你，我们没有一件事情可以让我们与你隔绝。谢谢你就是给我们所有你的力量，能够面对每一个礼拜的困难。就为每一个弟兄姐妹祷告，他们会想起你的本质是什么，也会在你里面欢呼。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